佛顶屋郑大虎也是骑虎难下，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。张国林，这可你说的，各位你们都听见了，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，这可别怪我手足心狠。大家上演，哎，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？这条那是亡命徒啊，手上有人命，还不在乎这个，拔刀一举真想砍。就在这时，人影一闪，从外边进了个人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张大虎回头一看，谁呀？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。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，大耍人呢，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，在营口各地都有买卖。这于六爷老也不来，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。等于六爷进来之后，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。佛顶住郑大虎赶紧把刀放下了，马子牙惊走几步，一抱拳：“哟，六爷，六爷，您今儿大驾光临，怎么这么得闲？”“我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刚才我走到街上，就听着里边连喊带叫的，幸亏我进来看看，不然的话，非发生大事不可。”他过来把张作霖给搀起来了。张作霖也认识他，都是本街面上的。哎，六爷，你呀、啊，张老嘎子，你这怎么了？张作霖说：“您甭问我，问他们吧。”于六把马子牙叫过来一问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马子牙也不好说瞎话呀，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。张作霖补充了几句：“六爷，我到这玩输多少我不在乎，怎么我输光了还不许我走呢？非要把我废在这，这不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吗？六爷，您给评评这个理儿。”“哦，明白了。”他回头看了看郑大虎，十分不满意：“我郑爷，你在外边也混了几十年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买卖是我的，真要在这出了人命，你不给我找麻烦吗？再者一说，他还是个孩子，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？今儿我赶上了，我打算把这事儿给了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能赏我这个脸吗？”“
我问六爷，您说的哪里话来？刚才也是话赶话，一时我耍虎，既然六爷愿意了结此事，冲着您老的份上，完了，我二话不说，走了。”领着几个歪毛头劲儿，一阵风走了。当然这钱他没给退，那是他赢的吗？于六看了看张作霖：“小老弟儿，你毛还嫩呢，你怎么找这亏吃？幸亏让我遇上，不然的话你可就废了，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？你认为他不敢下手吗？这要你的命他都敢呐。老弟呀，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，听不听见？别见外，咱们又是对门识户的，往后常到我家做客啊。我多谢六爷。”张作霖作了个揖，这才离开赌局。等回到老长头家里，一头扎在炕上，把脑袋一蒙，又后开回了。但张作霖心里折饼子，心说这是马大牙勾来的郑大虎，今儿要说他耍心钱，我可没有证据，不过就摆的这个阵势，实在叫人咽不下这口气去。往后我再高砍怎么见人呢？这不落下了画饼吗？哎呀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？一想到输的那银子，也有点蹦心。哎，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 门外来了几匹马，我张少义在了，少义在了。说着话，这几个人甩一蹬下马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进了屋。张作霖赶紧翻身坐起来，抬头一看，哟，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唐二虎。前面书咱们交代过，张作霖给唐二虎治好了马，这二虎是感恩不尽，给钱张作霖不要。二虎说了，咱们弟兄是后会有期，我是知恩必报的人，请小老弟年纪不大，够朋友够教。没想到多日不见，这爹今儿个突然到了。张作霖心说，这伙人胆子多大呀，这高坎不远住着清兵的巡访营啊，专门去稽查盗匪的，他就敢领着人跑这来横晃来，真是亡命徒啊。但是张作霖也有点害怕，他怕这伙人一来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给甘老老长头带来麻烦，说抄家就得抄家呀。急忙到了外边，把街上的门关上，让他们把马匹牵到院里，把弟兄让进屋。唐二虎带这四个弟兄，钻田燕子过江龙，心好天不怕，也是四名惯匪。院里留一个，门口留一个，剩下俩跟着唐二虎进了屋。唐二虎在马的鹿套里一伸手，拽出个包来，往张作霖怀里头一塞，兄弟，这是给你的。张作霖一边这分量可够沉的，打开一看，两副金镯子，剩下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这兄弟，你忘了，你给我治过法，帮过我的忙吧，我这人能白使唤人吗？这样说给你送芝麻的钱，那就贱卖了，这个聊表我的心意。不，钱我不能收，那是我应该的。再说给你治马，我要钱也没搭上，那算得了什么？您还念念不忘？不，你要嫌钱少，你可是往外撅我。我出手的钱从来不往回拿。张作霖知道这号人挥金似土，另外你不能驳他的面子，你驳他面子等于骂祖宗一样。你心里不乐意，也勉勉强强把这些东西收下了。张作霖赶紧到厨房，老长头爱喝酒，还剩下半瓶酒，另外呢还有点羊下水、猪头肉之类的。张作霖还不信，我大哥，你们稍后片刻，我去就来。拿着钱，他到了街上，打了几斤好酒，买了十几斤的好肉，等回来往桌上一放，盘碗摆好了。各位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挽留各位喝上两盅，缓缓乏。高意思，高意思。张作霖一再解释，天快黑了，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，不然的话，咱到街上去吃。可不是我小气，所以今儿个呢，大伙就包含点。另外呢，到了街上，倘若遇上官人诸多不便，也请各位谅解。想得着的，这多逍遥自在。好嘞，咱们就一醉方休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ts.com。
就在屋喝上了，张作霖不会喝酒，勉强在这陪着。可这帮人大说大叫，大山大叫，毫不畏惧呀。张作霖从心里头那么羡慕他们，心说这帮人真是亡命徒，天不怕呀，哎，脑袋瓜子掖到裤腰带上，拿这个死没当回事儿。你说这个高坎是什么地方？咱们随便出入，真叫人折服啊！酒过三巡，唐二虎说话了：“老弟，看这样子你混得不错呀。”小门脸儿蛮阔气的，哎呀，我哪有钱，都是我干老唐泽春给拿的啊。这老头心也挺好。我兄弟，上次你给我一好马之后，我回到青马坎，见着我们大当家的杜立三，把你的事情跟当家的说了。呵，我们当家的非常高兴啊，意思呢打算约你入伙。我说老弟，我这次来一则聊表心意，给你送俩钱花，主要跟你谈这个事儿。干这干什么？一年能挣多少钱？跟着哥哥我们干得了，加入青马坎柳子，咱那上千人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花天酒力，玩个痛快。人生在世，那有多美呀！哎，虽然说担点风险，话又说回来，人活百岁不也是个死吗？何必过得抽筋拔骨的呢？哎，老弟，愿意不愿意？如果你点点头，就跟着哥哥走，往后没你的亏吃。张作霖一听，我的妈呀，在屋里吵吵，街上都能听见。万一叫谁听见，到官府报告，那还了得吗？张作霖一抱拳：“大哥，各位，你们的心我领了，为兄弟我好，我感恩不尽。说实在的，我对各位非常羡慕啊。可不过呢，我不是胆小，我跟你们情况不一样，我家有老娘啊，上有姐姐，还有弟兄，我不能把他们都抛开。我要跟你们到了青马坎，倘若官府知的信儿，我家就得被抄了。可我也没念过什么书，我也不会说什么文词儿，我就知道什么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啊。况且老母健在，我怕惹他老人家生气呀，因此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。行，说的对，还是你通人情啊。兄弟，我们绝不勉强，多咱你乐意，有什么为难招窄，你只管到青马坎去找我们，不管是谁，肯定给你帮忙，要脑袋都现成。好啊，这张作霖不胜酒力，等着两盅酒喝完了，头脑一发烫，打开话匣子，就把前些日子在赌局那事儿他说了。等说完之后，他那五把眼睛一瞪：“什么？哪他妈弄个佛顶猪？哪来个马大牙？还你早说呀！”我摘他的牙，我把佛顶骨给他薅下来。听兄弟，你这意思，你是没出这口气，交给哥哥我了。我端他的牙，我把他全家都斩尽诛绝。不，我没那意思，我是把这个话呀都说一说，心里痛快痛快。唐二虎把酒杯一放：“王老兄弟，我发现你这人嘴说不害怕，实际你还是害怕。
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瞻前顾后，就是一锤子买卖。你瞅着，你又怕得罪这个，又怕得罪那个的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你就干挨欺负。张作霖付之一笑，
可不嘛，
我现在还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。来，喝喝。张作霖把酒给众人满上，又讲起来几年前离开孙干娘，曾经到过黄家店村给孙鬼子家放马打短工，把孙鬼子如何对待自己，怎么给扔到荒郊，怎么遇上干爹，把这事儿又讲了。要没我干爹救我，我就冻饿而死，这孙鬼子真是为富不仁呐。唐二虎听着这眼睛一亮，哎，兄弟，我拿你可当自己人，无话不说。我们这次来呀、等回去的时候贼不走空，我们顺手牵羊还得做他买卖。你这一说，我心里有了底了。那么这个孙鬼子为富不仁，对兄弟你这么残忍，这小子可杀不可留啊，干脆这个买卖做定了，非端了他们家不可呀，让他自食恶果，你看怎么样？一开始张作霖反对，可后来唐二虎拿话这一僵，他张作霖也来了劲儿了。好，大丈夫是非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，有仇不饶。跟赌场还不一样，这孙鬼子为富不仁特意的残忍了，我还有气儿呢，就把我扔到荒郊了。这是我没死，我要死了这不是人命吗？他对待我这样，对待旁人也好不了，对这种人干嘛要犹豫，干嘛要心慈手软呢？最后张作霖下定决心，哥，我同意了，你说怎么干吧。我说兄弟，他们家里头有多少财产你知道不？那我不清楚，反正有的是钱，在高坎一带那也是有名的财主。对他们家里的地形你熟不熟悉的很呢、我在他们家待了半年呢。那好，你能不能画张草图？另外兄弟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道，当个向导，也有你一份。作霖说，我不图其分赃，我出这口气就行。来，我现在就画图。在屋里把这图画了，唐二虎一看，哎呀，他们家还有带响的家伙，一支长枪，一支短枪，另外那就是老洋炮了。好了，带响的家伙四支，他们经常在什么就在这大门左右俩炮楼，一炮楼俩，到晚上吃完晚饭他们就开始值班，一直到天亮，白天没人。这样呢，这是上房屋了，这是孙鬼子的住房，这张作霖详详细细都给讲了。唐二虎净干这事儿了，一听明白了，好嘞，兄弟，咱什么时候下手？我是外行啊，您看着办吧。我看了事不宜迟，明天晚上咱就下家伙。那咱们得找个约会的地点。张作霖说，这么办吧，黄家店离这12里，明天呢我吃完晚饭背着我干爹不知道，或者我找个借口，我到黄家店路口有个土地庙，我在那门口等着你们。对对，知道那土地庙，我还在那撒过尿呢。对对对，不见不散啊。说准了，唐二虎领着人走了，不能在这过夜。这张作霖把门关上，也不知道这宿觉是怎么睡的，一阵喜一阵忧，有时候觉得后悔，怎么干这事儿？ 那不我也成土匪了吗？这要出了事情，官府缉拿，我还跑得了吗？哎呀，两杯酒一入肚，我简直胡说八道，不应该干这种事儿。可又一想，张作霖呐，你算什么大丈夫？瞻前顾后，绞丝两只穿的，你忘了孙鬼子欺负你到什么程度？这种人对他还能仁慈吗？可一个感觉是对了。哎，总而言之，生米做熟饭了，不能更改了。第二天，他说他身体不舒服，也没开门营业，他干爹还给做的面汤送来。张作霖说：“爹啊，我没别的病，我就觉着头沉腿发软，歇两天就好了，您老人家不必来了。”老头信以为真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头又过来了，一看张作霖在那躺着，说了几句话，老头休息去了。张作霖还行了，我得快撒丫子，换了一套衣服，把门锁上，直接赶奔黄家店村。12里地架不住他搂嘛，一会儿到了土地庙，他一来一看，因唐二虎他们在这等着呢。小丹来了，来了，走吧。哎，大哥，我还有话要说。
怎么，你后悔了？
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们不就是为钱吗？我不就是为出气吗？这玩意儿适可而止，最好别整死口的，留点活气儿，让他知道厉害也就是了。嘿，你真行哎！好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你这句话算把孙鬼子给救了。不过兄弟，要把这号人留下，早晚你还得吃亏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平添油命吧，我求求大哥了，但能不杀他们还是留口活气儿。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吧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张作霖领着他们来到孙家大院的左墙外边，虽然墙有一丈多高，那也挡不住这些人。张作霖告诉他们，三大墙进去就是马棚，旁边有小屋，是原来我住的地方，晚上没人。就有一个打更的吧，60多岁了，这人围着大院转悠，而且这人一到晚上就困，所以行动比较方便，你们就在这翻墙进去，我可不进去了，恐怕碰见熟人。行，你在外头等着。唐二虎他们搭着罗汉皮登肩膀越墙而过，不知的是福是祸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ts.com。